我要来回应的就是第一个，第一大段里面谈到主耶稣在医治两个女人，一个就是血肉女，一个是十二岁的一个女孩。主耶稣的医治是对于信心的人医治。反过来讲，六章的一节到第六节是谈到主是诧异这些家乡人的不信，因此中心点就是信心和不信，这是我要在这边特别做一个回应。主耶稣对于有所谓的这样的信心的人，他不断的要把它找出来，让这些有信心的人成为众人的见证。也就是说，主耶稣非常喜欢非常赞同这样有信心的人。反过来讲，你原本是你有信心要来找耶稣医治的，你会受到很多的其他的阻拦、打击、冲击，但耶稣呢，他其实要坚定，不断的坚定这样的人。反过来讲，我们看主耶稣家乡里面的人，他们对主耶稣的诧异，但是他们的诧异是出于耶稣的教训，别人的这个诧异是出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但耶稣的诧异是诧异什么？竟然是
他们不信，
不信，
怀疑。
那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我们说称为信徒，你是被耶稣所诧异的不信的人吗？还是被耶稣所称赞的，是一个信心的，他能够成为见证的？还是很需要的是耶稣要不断的不断的来坚固你信心，是不是呢？你到底是哪一种呢？我感同身受的就是说，我可能就是一个第三种人，需要耶稣不断不断的来给我们勉励、坚定、鼓励、安慰、辅助。我们常常是透过这样的话，我们才慢慢的把我们的信心坚定起来。如果就艾鲁的角度来讲，他的女儿是快死的，弥留状况，至少他还没有死。那如果我们找到耶稣了，结果却死掉了。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在我们的医病，或是在我们的其他的需要性来讲，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信心的试验。他会发现说，奇怪，我越祷告越糟，并没有越好。那很多人就看眼前，不坚持到底了，不再找耶稣了。这是一种人的通病。但是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听到的，就是要告诉你，不要想说你今天你要来敬虔的，要来要来过日子，你很敬虔的，你就是要照主的话来做来做。可是发现你所要做的这件事情，反而受到了逼迫，反而受到了很不顺。那奇怪啊，怎么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就要了解到，今天这一篇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开始了打退堂鼓了，就不再找耶稣了，祷告就停了，就去找别人了，或是呢，另外再转个工作吧，再转个方式嘛，反正这些此路不通。我告诉你，不是此路不通，而是你的信心接受考验的，而你考验不合格。因此我们今天我劝大家，这一篇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传道人把这样的真理、信心、拯救这些曲折变化告诉我们，最终最重要就是你信心有没有继续从头到尾坚持到底，你才能得救，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说救恩的故事。为什么很多人他知道他也要祷告啊，所以他也知道要有信心啊，知道他是一定要照神说里面的话去做，可是最后呢， 都打败仗了，都输去了，最重要就是没有坚持到底。我认为坚持到底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是的，这一场跟随耶稣找耶稣，常常这一条路是一个苦战。你要了解到，当你要踏入到你要找耶稣的，你要向前渡路的，你自己就要心里明白，一定有很多其他的事故发生，心里就要老早就要好好就要清楚了，这一条路不是简单的宽门大道，是很窄小的矮路，哎，啊，起起伏伏很大，那你自己就要了解。我们说，就矮路来讲，实际上它的重点放在啊矮路这件事情，中间都是插下去的话。对阿鲁人来讲，在没有死之前，他认为还有希望，所以他要赶快求耶稣来医治他。耶稣也愿意，但是他中途时间延误，没有赶快啦。哎，照一般常理来讲，那个女人如果得医治，那就得医治，那就去了吧，是不是？偏偏耶稣又要一定要找出某某人出来，这一定是延误的话，让人家感觉到说你怎么拖拖拉拉的在那边停了那么久，这是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祷告什么神没有马上垂听，这个也是要告诉我们。是啊，我们祷告不是说今天我们祷告明天就垂听了，而不是说 这一周祷告吧，明天啊下一周就垂听了，不是。有时候是经年累月它就是搁在那里不动如山，没有什么起变化。弟兄姐妹们，很可能那个就是试验还没有足过，那你只能等候，你不要着急。但很多人就是会着急，他为什么要着急呢？因为没有赶快实现，他就失望。但是耶稣他这个时候特别知道什么样的人需要坚定。就像我们传道人说，啊，既然已经坚定了信心的高峰起来了，又有人那些给稿，就是那些自以为他们是聪明的人，他会给你建议，一定会的，何必劳动呢？反正他死了，他们认为既然死了，耶稣不要来了，也就是说，你不要再祷告了，你不要再追求了，你不要再继续来坚持嘛，因为反正你所求的耶稣也治不了他嘛。这个就是很多人在讲的，有没有呢？很多人都会讲这种话。那一些不信的人，他那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认为他提这个意见是。好像是耶稣你不要那么辛苦来了吧，表面看起来好像耶稣，对不对？你今天既然来了，那你去也没用嘛，说你不要劳动人家嘛，是不是？因为严重到死了。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叫做一个假搞，他就是自以为聪明，他会给提的这些意见都是从圣经来的。我再讲一遍，很多人会说让人家信心跌倒，就他不是凭信心做，也不是凭信心跟你说。那很多人说这样，你说啊，你要去找医生的。这种人，你问他说，你跟我讲这种话，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圣经告诉我的？其实很多人就是很笨，当人家根本就是像骨蛇一样的，不是用圣经的话来跟你讲的他的意见的时候，偏偏很多人就是愿意听。他已经死了。是了，他这个死了，这是一个事实，表面的事实。我加了一个说不要劳动也父子，这是他个人的话，就是没有，不是圣经的话。圣经说耶稣是救主，就是救主，怎么还不要耶稣来？那等于就叫他人家你不要去找耶稣了，相同的意思。同样的，我们在职业的上的变迁，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很多的挂念的这些事情。如果你爱喜欢听那个， 好像看起来表面是事实了，确实那一个是没有信心的，不是根据圣经的话的，你千万不要听。所以我们才说我们人会听话，那他才是真正聪明的，是不是？有的人很不会听话。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同样的，他经过的这一种搅扰，耶稣赶快说不要怕，好，只要信，从现在开始要继续一起信。我们刚才我们所传道人讲的最多是，就是说对信心的波折，是从起初开始的信，那一直说到波折，那一直坚持到底，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也就是说，那种信才能得到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们圣经上说，得救是本乎恩，是救恩没有错，那也是因着信，而这个信在罗马书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现在开始信，出了埃及，过旷野，你要继续信，然后进入到迦南地，要攻占了，要打了，攻占怎样的，这些也是要凭信心。所以从埃及出来的信心，过旷野的信心，进入到迦南地的信心，你最后才能够达到神应许给你的救恩天国。所以我说这一条信心的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希望说我们所听过的以后，我们心里面会更加的来明白。很多今天很多人，很多教会，他们对信心是什么，他们根本都是胡说八道。他们认为一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这种胡说八道的道你千万不可听。第二个，我要解释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是要补充一下，救了你这个救是现在完成时，希腊文的现在完成时是他已在以前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他在以前的时候已经得救了。确实这一个艾伦这个血肉女，他以前已经因着信他的病就好了。那耶稣提出说，你的以前的那一个的病已经得到拯救了，那为什么他还在讲这种话呢？因为现在完成术强调的是说，你以前的那一个拯救的事实，那个或者动作已经延续到现在，而且非常强调现在的得救。也就是说，你以前不但得救了，而且那种得救还继续延续到现在，你现在还在这个得救的状况下。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种现在完成式的这种得救呢？我认为它的意义很深。然后很多人认为说，我病得救了就可以了，耶稣不是这样子。很多人只及你这一点，他呢，他的医病呢，他的个人的需要满足了，他就认为他已经得救了。可是耶稣不是哦，耶稣在等这一个人被他找出来，而且这个人也勇敢的出来做见证的时候，耶稣才对他说，你的信从过去救了你，一直到现在还仍然在拯救你。那告诉我们什么事实？耶稣希望说，你的拯救不是只有你过去的那个身体上的那一个拯救。我再讲一遍，耶稣的拯救不是只有要来拯救你的身体上的那种疾病的那种拯救。耶稣要拯救你的是不但是那一个身体上的你的疾病的拯救，还要拯救你，你要突破你自己个人的难关，你自己的难处。这个女人有什么难处？她是一个血肉妇人呢，她是一个女人。我们知道这里所被拯救的都是女人，我们一般说女人在当时来讲，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玛利亚的儿子，这是一个羞辱的话。女人如果她长期的她是惹了这种病，而且这个病非常严重，她是被人家看不起的，那这种人竟然可以来掺杂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很多人很多人都受不了，都被沾染污秽，这是什么女人这么可恶？ 他自己变得好好在家里面，还要跑到我们这里来沾染我们，让我们这些洁净的人受的污染。所以这个女人她真的是战战兢兢，马可特别又记载说就战战兢兢。另一个第二个战战兢兢，我的体会是因为她得病了，得到医治，任何医生都治不了她的人，只因为他有信心的这样的心理的说话，他就得到医治了。他在怕什么？你有得恩典，你就得赶快来跟人家讲，是不是？可是谁会信呢？你可以说，你那时候你一插旗，那当然他的病马上干了，他都觉得他自己好了，人家会信你在说什么话吗？在当场你乱叫的话，人家会说什么呢？所以说我说，有很多时候是很多自己的一个难关，他自己得救就好了啦，反正自己得救就好了。但是耶稣偏偏要叫这个女人出来见证。我们知道，一个女人在公开的场面里面讲话，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啦。就像说他成为某某人是某某女人的儿子一样的，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啦。但耶稣偏偏就要让他把实情全部都说出来，把他以前是这么的可怜，那样的找医生啊，医生是怎么样的都没有办法了，甚至更严重的这种状况，竟然他心里的这种坚持的信说，从听见耶稣来了，他就开始说一定要，我要去，要去来，去要来找耶稣，然后我的病一定会好。变化的这么大，就在乎信而已，是不是？他最大变化就在这里。信心这成为什么？成为他的最大的拯救的能力来源。可见信是多么宝贵啊。所有的马可福音这一大段的里面，我们分了七大段。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那个架构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当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的记这句话，是所有的七大段里面的最中心点。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信。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说你是信这位耶稣基督的话，事实上你是在信耶稣基督的信的那种信，所以信心等同福音。你什么时候你有信了，你才是真正得到福音。你什么时候失去的信心，你的福音也没了。今天这样的信心被我们和合版的这些作者，或是说不是作者，是那一种翻译的人，不断把它改变，他都把它翻成信心，说翻成什么呢？因信得救的理，或是把它翻成说这个真道，或是说这一个真话等等，他反正就不把它直接翻成信，甚至于呢，耶稣基督的信，他就要把它翻成信耶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错误的翻译，把它扭曲呢？因为连翻译圣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救恩。我为什么要这样啰里啰嗦的再讲一遍呢？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到，我们说新约是谈拯救的，但拯救是跟信心是连在一起。偏偏有很多的教派，尤其越古老的教派，他们会把信心挪掉，他会用什么来代替呢？用他们很多的基本教育来代替信心。你可以发现太多太多的人，他们在那种教派的里面强调天主教，强调七大圣礼，你一定要有七大圣礼你才可以得救。我们以前的那个教会他说是你要有三大圣礼啊，你才可以得救。那以后基督教他用很多其他的东西来跟你讲，不过他最大的就是最可恶的就是说，你一信你就得救，而且永远得救，这个问题。 不是把它加了很多东西改变性，不然的话就什么，就把这个性呢，反正很简单的讲，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我们今天处在今天这样的基督教里啊，你到底你是对耶稣的认识，你是用什么来跟从他的？你只有信心，从你开始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你的信就要继续在你心中。所以我期望说，你这样美好的信，最重要的这种信，要常常保持，不要被人家夺去哈。很多的人他会透过其他的这个鬼煞来把你这最重要得救的信把你拿掉。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律法跟所谓的福音之间的区别。很多人就认为说耶稣已经把律法废掉了，我们的弟兄也特别讲，许多妇人得医治，许多妇人得医治，这个人为什么战战兢兢，他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必须要被拯救，是因为律法有规定，律法规定的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病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不能去敬拜神，因为这是不洁净的，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一个人是变成秽物秽人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哦、不是啊，我得到拯救就好了啦，就满心感谢神。但圣经上是教诲我们，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地被救出来，是为了要在西乃山，难道要进入迦南地，要来借着律法里面所规矩的要如何来敬拜神。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去敬拜侍奉神，那么这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会人。但是今天的基督教界只讲什么，只讲拯救，只讲救恩，他认为这个律法不重要，我们得救了就可以了，这是真的是很颠倒本位了。圣经当时强调说，如果你得了拯救，你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耶稣的救恩他绝对不是废掉律法，他是来自要把今天你已经以前是不能够来侍奉神的这一些阻拦，有这样的不洁净的病的人，死人啊，请问怎么去成为圣洁来敬拜神，不可能啦。所以神就派了这个耶稣来，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耶稣基督来了那一种目的扭曲了，他要紧的是要叫我们透过他的全然的医治，然后我们可以来接近神敬拜神。我想我要讲的这种话我们传道人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希望说大家不要注意重，不要忘记了，律法跟恩典绝对不是冲突，而是互相补充。没有律法定规矩，我们就不懂得如何来敬拜神，而救恩是说我们在敬拜神之当中，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有肉体的疾病，有肉体的种种种的阻隔，那么耶稣来了，是圣灵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呢在圣灵的里面的大能力的里面，我们可以冲破胜过肉体的这个软弱啊等等的这些限制。救恩就是要把这种限制把它从那一种限制捆绑中把它救拔出来。但是很多人就认为说，哎呦，那律法的捆绑现在耶稣已经有救恩了，所以律法的捆绑就没了，就是这种说法。他们把罗马书第七章的所谓的第五节跟第六节认为说，耶稣来就是把那种所谓的律法的捆绑都已经把它呢释放了啊，既然释放了，就今天就是不要在律法中里面去遵行，只要在灵中里面行，在灵中侍奉神。他们就根据七章六节，我们今天只要在圣灵中里面去侍奉神就好了，而且我律法就不要了。这就是对敬拜的一个曲解。律法是规定那些规矩一种标准，那是神的目标，律法是目标，耶稣的救恩是把达到了这个目标的方法，他给我们，你要有信心，而这个目标吩咐是要叫我们什么呢，叫我们顺服的，律法是要叫我们顺服的，所以你一定要有行为。 而救恩是什么？救恩是要把那一种律法的那一种肉体的那种软弱我们达不到，我们被另一种肉体的那个最终所限制的时候，耶稣来就把那一种律法的那一种软弱中的那种无奈，耶稣要透过圣灵来救拔我们出来。所以那是生命律法的生命之律的律法，他要在基督里、哦、要把我们释放。从哪里释放？从罪和死的这个律中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这叫做救恩。但你不要以为说那救恩以后就不要再遵循神律法了，不是，是肉体让我们不能去遵守律法。但是今天我们呢已经是归入耶稣基督，得到圣灵的这个帮助和同在，我们就可以呢在圣灵当中里面去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典章。你有了圣灵的帮助和充满，你就能够胜过肉体的这一个阻挡我们去遵行神的律法，然后你就能够去遵行神的行部律法。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篇，当我们谈到说耶稣来了，他要拯救我们了啊，当这一个女人他们有信心了，他可以得救了，最后的目的要干嘛？最后的目的还是在乎他们能够来到神的圣山来敬拜神。这个是我要讲的，不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几个很要紧的地方啦。至于还有其他的，我想还有很多其他我认为说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说我们听完了这一篇之后的话，我们希望说再篇第二篇再篇第三篇，把它好好的把它放在你里面，成为你以后你只要任何发生任何那种对信心上面的这一种故事，你就可以得到迎刃而解，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再追查着听过一次的话，那你跟一般信徒都一样、哦、那我们说到当耶稣基督他最后带了三个人来跟从他才能够得胜死亡，我想主耶稣所用的人不是轻轻猜猜随随便便的、哎、当众人跟着耶稣要到来鲁家的话，耶稣并没有拒绝，可是中间里面发生一些波折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一些人都排除掉。为什么？刚才我们传道人特别讲，因为很一般的病或许大家认为说、啊、这个耶稣可以来医治，其他的医生也可以，但是唯独好像死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哎，啊，既然已经死了，那到此为止。做人对于死人会复活不信的，因为他看多了太多的死人，病死了，遭祸死了，或者其他原因死了，今天很多人还是一样的不信啊，死了就进入棺材了嘛。可是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信的主，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是让死人复活的。如果死人都能复活，你患了什么病，你遭遇到任何的什么的职业上的困难，或者其他的这个什么害怕，或这些都迎刃而解了，因为死人都会复活，你还算什么？这算什么？所以呢，耶稣最大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敌人他都胜过了，那其他还不能胜过吗？所以你这个安安心心的，你就可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可是这种事情，死人还复活还没有成为事实呢，他都还在观望的时候呢，很多人他根本就没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的家里的人没有信心，何必劳动先生呢？同样的，那一些他家里的人那么乱嚷，是不是？耶稣说这个人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嗤笑，说你这些人也是对死亡没有复活的信心，没有。虽然他们是犹太人，这些人是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一个家长是管会堂的呢，什么是管会堂的呢？就是在会堂里面在那边做执事啊。那会堂是干什么呢？ 会堂就是来讲律法的啦。那么会堂的律法是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讲这位神是多么伟大啦，他们是神怎么样的得拯救他们以色列民啦，他们是怎么讲说神的律法是多么好啊，是这些人呢。可是他们当遇到了所谓的死亡的时候呢，他们说啊，那就是算了，律法到这里为止了，律法到这里为止了，神不见了，律法不见了，是不是？任何人都不能过来胜过了，连他们认为是神也不能过了，是不是？因为找不到啊，谁能够让死人复活？除了旧约的那个先知之外，好像也很少见，是不是？啊，好像以利亚或者以利沙，是不是？那其他人呢？没有啊，哎，甚至他们说的那个施洗约翰也没有啊。施洗约翰他是不说很有能力吗？大家都跟随他吗？结果施洗约翰并没有行什么神迹啊。所以今天忽然说死了啊，死了就算了。所以这个就人来讲，就犹太人来讲，就圣经的选民的这些犹太人来讲，死人复活，他们是没有那一种像亚伯兰那种信心的。他们表面说来，他们说是亚伯兰的子孙，但是保罗说亚伯兰的信心是信神使死人复活，又是无变有的这位神。因此亚伯拉罕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能够坚信等待神应许，到他99岁的话还坚持到底，神一定会让他有孩子，所以他100岁他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就是什么？使无变有的神，神使他没有孩子变成有神，这是就是神应许果然实现的。第一个，神是让无变有的神；第二个，神是让死人变复活的神，是因为他的儿子献上了，神叫他说你所爱的儿子一定要献上，哎，结果他就把他的孩子献上了。他为什么敢把他孩子献上？他的信心是说，我献上了我的孩子，神还会让他从死里复活。果然真的，他真的神让他又孩子好像复活一样的，神用那一个羔羊来取代他，这个等同是复活。不过我们知道圣经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又重新得回他的孩子，等同复活的这种事情，不是只有亚伯兰能够，其他的人只要你像亚伯兰这样的愿意献上，神总是会环抱你，让死人，你献上的死人能活活的又回到你身边。所以神使死人又复活，神使无变有的这种信心，当在耶稣的身上里面我们又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哦，耶稣真的是神所差来的。耶稣用一句话马上就得到医治，所以主的话就等同旧约的神的话。我再讲一遍，今天这一个有信心的这位耶稣基督，当他说出昏呼的话，起来，那个人就起来。那个是死人呢，但他一句话叫那个人起来，那个人就起来了。就好像我们旧约圣经里说神创造，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怎么样呢？就有了光了，是不是？当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以利沙他叫那一个死人复活的时候，他要面伏于混伏在地，然后他要在口对口，然后在那边弄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一个死人孩子才活起来的。可见以利沙的那一种医治跟我们主耶稣的医治是迥然不同的医治。确实我们要由这方面来比较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身份确实大过旧约的先知，他真的是我们弥赛亚救主，因为他说话说是就是，说有就有，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个我们应当来信靠他，应当来跟从他。他有这么大的让死人复活的这样的能力，你不信谁？你要信谁？你要跟谁嘛？哎，荣耀归给神。哎，
是他刚好血肉
12年嘛，然后那个小女生的话也刚好是12岁，这个12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在那边？是就是那么刚巧合啊。
嗯，好，
问完了。
我跟你讲哈，他这里哈，不但只有十二年，这个十二的时间是多数一样，一个是十二的血肉年一样，对不对？那么他是十二岁，都一样，对不对？而且他们多数同样都是用
对、啊、
用女性的来
讲，
都是用女性的，并且他们这些女性的话，都是生命枯萎，将近死亡，哎，绝对的弱者，哎，那十二。我上一次我说我以后好好来跟你讲十二的这个数字，它应该有特别的含义在，好吗？啊、
哦？哦，了解。
哎，事实上我们说十二，我们看跟十二有关的，当耶稣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被耶稣被他的父母带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因为十二是他们就。他们来讲哈，犹太人有他们的十二岁的
律法之子，
律法已经他要负责守律法的一个年纪到十二岁，他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他就要去敬拜神，所以十二是一个就律法的角度来，哎，
成长的一个成熟的阶段，
对，一定成熟度，已经成熟了，成熟了。
一个过程，
所以说他十二年的血肉是表示说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哎哎，
到极点了，
到极点了，完完全全到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了，哎，在他在人来讲说是完全绝望，意思完全绝望了，懂吗？哎，
可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十二岁的小孩子真的是早熟的也有啦，但是很幼稚的。还是有，
我跟你讲，古代人哦，十二岁以后就
准备
谈婚论嫁，
对对，他谈论婚嫁，
开始学习律法这样子，是不一定在十二岁啊？
哎，那是男人呐、啊，男人呐、啊，男孩子的、啊，男孩子到十二岁，他要开始学习律法，懂吗？
有没有？
嗯嗯嗯嗯，
是律法之子，不是学习，
不是啦，是在
所以
要到学校，
有没有自己？
学校
要到学校去
了吗？
去的时候，他要对律王负责啦，懂吗？哎，
嗯，我知道。我们好像现在都没有在管这一块，好像也没有在令小孩子学习这一块了哈。
那个学习律法，
台湾啦、啊，我是指我们台湾这样子。
学习律法是从六岁以后啦，所以相当于是小学阶段要学习律法。十二岁相当于是现在的国中阶段，进到国中阶段表示你已经学过了六年的律法了，那接下来你要开始承担律法的责任了。
对了，
而且以女孩子来讲，你就要开始谈婚论嫁了。
对，
这是很重要一点。十二岁，像我们古代中国也一样啊，十二岁之后就开始要谈找婆家了啊，就开始要订婚呐、啊，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要结婚了，这样子。
你等于是说，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应该就可以成立另外一个家庭了。
对，
也就是说，她辛辛苦苦养了一个女孩子，她已经成熟了，她可以去论婚嫁了，这样的一种女孩子竟然死掉了，
好可惜。
真不可想象嘛！现在对现在的人来讲，好像天方夜谭。就是十二岁那个年龄论及婚嫁了，现在三十几岁论及婚嫁，都觉得有的都很幼稚，非常幼稚。嗯，
好吗？
对啊，哈，这个题外话了，这个不说了。
是让死人会复活。我以前在真耶稣教会，
好，
我以前在真耶稣教会还是听人家讲过，死了又复活了，透过祷告。没有看医生，真的已经是在棺材里了，祷告又活起来了，真的有了，不是没有。
对，我知道有一些人死而复活的人，但是我常常有听到这种事情，但是这个实在是 我先不要就是怎么去说一些什么原因啦、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啊。有啊有啊，他什么借尸还魂啊，好多好多。
我们
有时候我都看，我都很想传给吴传涛看，可是我又怕他说怪力乱神。
我
啊，喂。
我们讲的是，我们讲的是在教会里面，真耶稣教会里面，借着祷告，借着倚靠神，让死人复活的见证。啊，不是其他那些不信靠神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情况，这个要分清楚。
这个人他住在埔里、啊，哎，铺子，就在我们嘉义的铺子。我亲自听他讲的，他家里的见证嘛，就是他家里就住在铺子啊。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他们的、啊，是真是的啦。他这个家里人都当执事了，在教会很热心啦，是因为他们是。那么他的铺子，他的孩子就是我们在嘉义的西门教会的负责人，以前叫做许清田，许他是当教务负责人、哦、是这、就是他的家人，
许清德啊，
哎，反正就是许弟兄嘛，反正就是这样、
哦、
所以他们这个许家，他们的家人真的死了又祷告又复活起来，所以他们太大的那个见证啊，哎，激励很多人啊。我想这种事情，我想说不要以为说这个只是在圣经在讲的，不是的。哎，
我想今天特别在讲到这个内容，应该大家要去注意到，因为不管是传道还是长老都在特别强调信心这一点。经文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把它摆在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那经文如果以哀鲁的表现他的情况来讲，传道人特别的在解释，就是说那个信心这样的人，他在遇到环境遇到事情的时候，信心的起起落落、哦、本来有信心，可是呢还会受到打击，说啊好像死了就绝望了，可是呢主耶稣又亲自的出手出言来坚固他，帮助他，叫他不要害怕。本来有信心，可是因着说通风报信说孩子死了，在常人来想也会觉得说那死了就绝望了啊，因为这个要叫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好像只出现在以前他们的先知书里面的记载啊，他们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啊。
还有这个我要问这个凯婷一下齁、哦、从38到40节，当耶稣和他的这一个要医治的这个埃鲁来到缓会堂的家里，耶稣所看见的那一些情况，他对他们说的这个话以后，他们嗤笑耶稣。难道你注意到40节？海天，我要问你一下哈、哦，啊，耶稣有没有资格把他们这些人都赶出去？他来到人家的家呢，哎，
嗯。耶稣有没有资格把他们通通赶出去、
哎、他是人家请来的人，
赶那个埃鲁的家人，
就是这
些埃鲁的家人啊，
对啊，
在这边
就是
至上的埃
鲁
私下他
们很多什么，他不是说的那个，你现在是说39还是40，他们就嗤笑耶稣嘛，然后就把耶稣他们都撵出去嘛。
那
然后39节他说进到里面就看到为什么就是很混乱啊，情况很混乱，然后就在那边哭，还说孩子不是死了，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嘛，然后他们就感觉就嗤笑耶稣是一个笨蛋这样子嘛，是痴人说梦话这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那耶稣有什么资格把他赶出去？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很
他连把谁赶出去他可能都没有搞懂。
这里是耶稣把他们这些混乱的人都赶出去，这样你听懂吗？
有啊，我知道啊，当然要。
我要问的是说，
因为他们都是不重要的人啊，他也不是那个妹妹、啊、
你还没有听懂我说，
那个
耶稣有没有资格、
那个、
他就讲话听不到，
我说耶稣有没有资格把他赶出来，你说是不是这样讲？
有资格把他们赶出去。
好，你说为什么耶稣有资格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那些都是对这件事情他们抱的是那种没有信心的，然后都是嗤笑的，就是那种好玩的态度啊。那你相信的人才留下来就好了，那你不相信的人你留在这边做什么？你就等于是你不相信的人在这边就等于是废人，没有用的人啊。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嘛，你对这件事情你只是捣乱而已嘛，你只是在这边扰乱我这样子。
你做的这个跟耶稣有没有资格没关系啦，
有耶稣当然有资格，因为他要现在要，
你总是听不懂，
有他那个有那个大能，
你总是听不懂我问的问题啊。
他有大能对不对？
所以你认为有大能就有资格是不是？
而且他是在这件事情他是当主的人，他是主办人，然后他是在这里面他是掌权的人，他是掌权的人。
哦好，
其他的人都不是掌权的人。
好，那了解了。对，你说了两个理由，一个是因为耶稣是有大能的人，另一面他是当掌权的人，所以他有资格。
对啊，他是在这里面。
好，了解了了解了。好，我要问这个阿 Ken。阿 Ken。
在
对，你的看法怎么样？知道我们在探讨的问题吗？
我在想经文可能没有说出来啊，但是对这个艾露批准认可的吧，因为是艾露是这个屋的主人吧，不会是这样啊。就算耶稣本身不资格，但是艾露有资格了。
耶稣没资格，但艾露有资格，因为艾露是主人。
对 啊，如果耶稣要赶他们出来，那艾露凭着这个信心啊，也会允许耶稣把他们赶出去吧。
那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那艾露会作为主人来听耶稣的话把他们赶出去，有可能
哦。
好，我了解。因为我要探讨这个问题是，你来到人家的家里，人家好心来这里为他哀痛，是不是？当然啦，这些哀痛的人对耶稣说的话有他自己表达的态度，是不是？但如果对艾伦来讲，他要怎么坚持？他要得罪这些人呢，还是他要请耶稣继续来医治？
我想我解释一下哈，长老意思是说，这些来哀痛的哀悼的人是关爱艾鲁一家的人，很关心很疼爱艾鲁一家，
亲戚，
好，
亲戚，
很都是亲戚朋友。那为着艾鲁他所遭遇到女儿死了这件事情，他们也深感痛心，来这边致哀，甚至一起哀哭，这表示是感情很好的。今天竟然一个外人，耶稣算不算外人？从常理来讲，请问凯婷，
在耶稣这里应该是被排挤的人。那一个被排挤的人，他在这里做的这些事情啊，那尤其是面对他们的家人，我觉得这个一个前提就是哈，这些人确信这个孩子已经死掉了，然后这些人也认为耶稣是没有本事可以救这个孩子的。如果他们有相信耶稣是有本事救这个孩子，他们就会很安静，然后就让耶稣去做这个吩咐这个女孩子起来的那种动作。所以前提条件是
谁是自家的？
因为没相信耶稣啦。啊，今嘛无
是自家的，
无相信耶稣的情形哦。今嘛我是主人对哦哈。啊，但是我相信耶稣他会救我的孩子啊，所以原则上我是遗嘱人的话，我也请他们就是先维持一下，就是然后请他们出去。
好啦，我了解你的意思
啊。对，想就是对耶稣好像又有问号了，也不是
那个凯婷、啊，我是想说，
就前提条件他的客人是人坏客人坏，听不到。
请讲啊，你继续讲。
哦，我说前提就是他的那些亲戚啊是不信的人
啊，对，
也是他们是不信的人呐、啊，而且是在我的眼里面是坏亲戚啦，是坏客人啦。哎，我要讲的是这样，因为人家要来施行，就明明主人他也没有，就是说他不看耶稣的面子，他也不重视、不尊重这个主人呐、啊，所以他才会让这个情况这个样子、啊。
来，你说不尊重
主，所以如果我是主人，我也会请他们退出去，就是让
不见得。
对啊，他不尊重主人呐、啊欸，这个家里这个孩子死了，这个是很严重。
凯婷，
他不尊重死人。
凯婷，
哎。
那个亲戚
听到
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一起哀哭，这怎么会是不尊重死人、不尊重这个家庭呢？
等一下，这个是晚辈，现在他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而已。如果今天是长辈的话，那是情况不太一样的。我们要说这个小孩子，其实在家族里面他是不足轻重的。他没有那么重要，所有的家族都来到这边、欸、我们只可以说哈节哀顺变啦，不至于哈然后哈那个炮头痛哭流涕啦。我觉得还是有那个所有的那个次序，这里有点太夸张了，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只有他的家人，他爸爸妈妈啦，其实觉得我觉得其他的人应该是只是难过而已啦，还不至于就是说的那样难过到那种程度。
好，了解你的看法啦哈。不过我是觉得说，我觉得你的这种看法有一些偏颇啦，是你个人的。但是我觉得从常理来讲，他们哀哭其实是与这个父母一同悲哀，因为重点是父母失去了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我们刚才已经讲了，12岁了，要步入婚姻了，可以成家了。这样一个养了，好不容易养大了，这等于是养到一个已经能成家成熟的一个女孩子，竟然一下子失去了，这个损失是很大的，损失很大嘛，啊，那这样的哀痛，其实主要是针对父母而言，父母等于是一下子失去了这个女儿。好，如果说是年纪小啊，一两岁，那损失不大啦。可是呢，是长到这个年纪了，竟然失去了。所以他们的哀伤，不见得是只对这12岁这个女孩，而是在对她的父母。同感哀伤，表示他们感情很好。而感情不好的是不会这样子的啦。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他们的用意不好呢？这我不能理解，从常理来讲。可是他们非常在意，非常疼爱这个家庭，疼爱这个父母，他们感情很好，而为此大家同感哀伤，这个也是符合律法，因为说宁可到糟上的家里面去啦，就是说你不要光想着去那些欢乐的地方，而是人家你的弟兄你的亲戚糟上了，你应该是跟他们一起哀伤，去安慰他们，甚至跟他们来帮助他们，是这样子。所以从常理来讲，这些亲戚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从常理来讲他们做这个致哀动作。但是你讲的层面是因为你是了解看到整个，你看到结局，你才会很简单轻松的说，哎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主的能力等等等等。对啊，主耶稣的能力就还没有显出来啊，有谁有这个信心能够相信呢？所以他们嗤笑是因为他们不信的正常表现，因为他们不信，他们就只能就是用嗤笑。那主耶稣身为事实上是个外人，我们要讲从常理来讲，他不是这个亲戚啊，他只是主人所邀请过来的一个老师，而这样一个老师也还没有证据说你能够一定把他救活，你怎么随随便进人家家里，本来我们就是在致哀啊，在一同哀哭，你竟然把我们这些人都要赶走， 不要让我们在这里表达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哀伤。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他们会怎么看呢？从一般人来看，说你这个人是疯子，你这个人是怎么这么霸道，这么没不讲情理，这么没有怜悯心肠，人家家里面丧失了一个这样宝贵的一个女儿，你竟然不一起哀哭，你竟然把我们这些哀哭的人都赶走，你这个人太霸道了，太没有怜悯心了，是不是就这样想？
我觉得都很没有，我觉得这个太特例了。我跟你讲，实际上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都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嗤笑耶稣了，所以他被人家赶出去，那也，我觉得哈，主人就应该先把他们请出去了。我们说这个撵出去啊，是因为他们嗤笑在前了。真的，我看到的是他们不尊重这一家的主人呐、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我因为我花了太多的时间跟你讲，因为我等一下要做饭了，所以我不想要再谈到这个问题了，不是这样的。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是前面那些人都不信了，不信了这个耶稣他会有这个大能，然后他也是一个掌权者，所以就造成说这一个家里的人这样子有这些很失序的行为产生了、啊。那在这边我在想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一家的主人啊，这个你说好了，我们说了，因为她是个女生啊，在所有的圣经章节里面，女生是比较没有身份地位的。如果这个是一个男生的话，尤其是一个要承起责任的男生，如果这个是一个像我先生这样已经要开始要负责任、要回馈的一个人的话，死掉的话，那不就更严重了吗？他用了一个举足不轻重的女人呐、啊。好、哦，那在这里我们只能说，上帝是很大爱的，他没有轻视女人呐、啊，他没有用很重要的男人来说哦，今天死去的是一个男孩子，而不是一个女孩子啦。那你刚刚说的那些，我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好了，就是这样子。
好，
好，谢谢。
好，
大家。我可以说几句吗？啊，
请说。
我其实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一开始小声问啊，那些所谓爱路的家人啊，他们是不是真的真心挚爱啊？因为他们一开始提到他们哀哭啊，然后他又提到这个七数啊，七数耶稣啊，
所以
我在想啊，他们一阵又哭啊，一阵又笑啊。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爱哭的啊？
哦，他们一时又哭，一时又笑，是不是真心的爱啊？哈，
对啊，就如果没这事，如果是我的话，我在爱哭的时候，忽然有人说这些话，我可能不会接受啊，也是会怒骂他。
哦，就是说以你自己来讲，如果你正在哀哭，就算别人说了这种话，你也不会去笑得出来啦，是吗？
是啊，他那个女儿刚刚死了吧？怎么会笑啊？应该是哀哭啊。如果有人是这事，我会骂他、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经文，我有些难以理解啊。
哦，
我怀疑这些人不是真心的了。
就我觉得这里的经文有点让人难以理解，而怀疑这些人哭泣的人是不是真心在哭泣，是吧？
我发现他这里哦，到最后的最关键点是他们这一些在家里哭的人，对于死亡的不了解。当耶稣说他只是睡的儿的时候，他们认为说你耶稣在讲谎话、疯话。
对，疯话。
你是在讲疯话，所以他会说他耻笑他，哎。嗤笑的内容他不讲了，只是他一定会从他耶稣说的，
对，
哎，你们这些那乱党是毫无是不对的，哎，怎么会可以对一个睡觉的人在那边乱党？就耶稣的角度是这个、啊，
嗯，
但对他们的另外的家人的角度或其他的人说，我们怎么是乱党的？哎，他真的是死了，所以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一个认为是死的人，一个认为是睡觉的人。这么多的人都认为是只是死了，唯独耶稣说他是睡了，你要听谁的？当然大家都认为说我们才是对嘛，是不是？对不对？民族时代嘛，呵呵，对不对？一百人当中99人认为说他就是死了，我们赞成，是不是？ 那一个人说不是的，他是睡的，结果他说你一个人讲而已嘛，不算，是不是？大家都笑他嘛。我们众人所看见的是事实，你今天讲的是不是事实，对不对？那当众人说这个是事实的时候，是事实吗？不是啊，是不是？就是事实也能改变啊。所以耶稣说是睡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用他们的这些亲情，用他们认为的多人在那边恼难，认为他们讲的就是真理。我跟你讲了，什么是真正你的家人？是在这个在肉体上，好像在感情上，他跟你安慰，在那边哭闹，好像他是真的很爱你，这是你真正的家人吗？我跟你讲，
没有帮助，
没有了。你没有耶稣，你就没有真正的家人啊！你没有耶稣，你真的这些家人反而成了你的仇人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如果你继续听他、尊重他，你的女儿永远就死亡了，你的女儿永远没望了，对不对？所以说，真的能拯救你女儿的，不是这些人。哎，你只有仰望这位耶稣，他来了，他说了算，他说睡了，我说信睡了。哎，所以为什么当他继续讲说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的时候，耶稣也会做一些违反常理的，是不是？这里很明显他反客为主，他也不必要征求这一个所谓的主人的同意，他直接就用他自己是我就是能拯救他的，你们这些没有信心来嗤笑我的人，他等于把这些人变成说一种他的仇敌一样，哎，甚至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因为他只带三个人来，不带其他的人来，他也表示说这一场征战很大，而不是很多人他征战能得胜，而是真正能有信心跟从的耶稣的人，这样的人虽然少，他能够把这一些这么多的人在那边没有信心的人啊，还嗤笑反对耶稣的人，哎，直接就把他们都挪掉了，那才展开医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是最关键点。我问这个问题，使徒们说到最后的这个阻挡者，耶稣还是会把他排除掉，只要我们信耶稣说的话，死了还是睡了，信吗？你信耶稣说的他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呢，然后耶稣就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来阻挡。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到最关键的时候他失败了？因为他听别人的，他不是听主耶稣的，他不愿意让主耶稣主导了，不要了，完全就放弃了。这个这么关键，我认为我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我也希望说我们的讲道的人，他在这一个最重要的时候信心仍然要坚持到底，他的意思是在这里。
好，那我们唱诗结束今天下午的聚会。第十七首，坚忍试验者有福颂。
好，十七首，坚忍试验者有福颂。十七首，要为了我爱你，你的真爱永远，你的爱真是过长高深，你的爱真纯全，毫无玷污瑕疵，令你越受心事是你在耶稣的永久居所，天生的福
圣经是你在基督里永久归宿。我们肉体软弱，是遭患难困苦，信心经历是连全身全能，全人要有成功，是大众的王辈后却却生命冠冕，艰难试炼着有福了，因经过艰苛逼得上允许爱他之生命冠冕。
但愿我们的信心是忍耐的，坚持的，经过试炼，那你可以得到有福的生命这个冠冕。哎，荣耀归给神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父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您透过经文来向我们教导，我们是不是像那些门徒一看到风浪，我们的心就消散了，我们就质疑我们的主不愿意来拯救我们？还是我们乃是要像哀奴一样，他愿意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凭着信心来祈求我们的主能够来帮助他。而他这样的一种信息的祈求之后，我们的主就带领他经过这个整个信心的考验，从这个女人的出现到这个女人的出来的做见证，一直到他里面从家里面来的人所说出的这种搅扰的心，他的心从高峰到低峰，他受到这么的一个风浪的搅乱之后，我们的主就开始出面了。他用他的行动，用他的话语，不断的来建立这位爱主，让他的信心能够从风浪的中间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我们的主医治了他的小女儿。
是
是的，只要愿意信心来到我们的主面前的，我们的主都不会让他失望。所以我们的神啊，我们也愿意凭着信心在这里来到您的面前，您所说出的话语一定是安定在天，您也不会让求告您面前的人再次的蒙羞愧。所以我们愿意来到您面前来感谢赞美你。是的，让我们来学习用信心来回应阿爸父神您今天向我们所说出的一切的话语，也让我们来学习挨读经过了风浪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得见神你是为我们出头的，你是能够继续的来再次与我们同在，来安慰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跟赞美，愿一切的荣耀权柄归在你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